家人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再一次聚集在他的爱里面。那我们先来做个开始前的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赐下丰盛无比的恩典和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感谢你，在每一个白昼，在每一个夜晚，主啊，你都来帮助我们，来保护着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如此的深爱着我们。哈利路亚。白昼，你牵着我的手，带领我行走在你的公义中。在每个夜晚，你将我拥入怀中，不打盹，你一直保护我。在每个清晨，你恩典环绕我，早已预备我需要的一切。在每个黄昏，你都默默陪着我，让我安息在你同在中。主，你是我山寨，你是我随时依赖，在每个患难中有你同在，无一例外。所以我要欢呼，我领自由的敬拜，看你为我施展无限大能，带我的神。在每个清晨，你恩典环绕我，早已预备我需要的一切。在每个黄昏，你都默默陪着我，让我安息在你同在中。在每个清晨，在每个清晨，你恩典环绕我，早已预备我需要的一切。在每个黄昏，你都默默陪着我，让我安息在你同在中。主，你是我山寨，你是我随时依赖，在每个患难中有你同在，无一例外。所以我要欢呼，我领自由的敬拜，看你为我施展无限大能，带我的神。主，你是我山寨，你是我随时依赖，在每个患难中有你同在，无一例外。所以我要欢呼，我领自由的敬拜，看你为我施展无限大能，带我的神。我一生一世在你殿中瞻仰你荣美，因为你是如此爱我。在你眼中我全然美丽，无人能代替，张开双臂来拥抱我。我一生一世在你殿中瞻仰你荣美，因为你是如此爱我。在你眼中我全然美丽，无人能代替，张开双臂来拥抱我。主，你是我盾牌，你是能把我打败，在你的光中我举目仰望，仇敌四散。所以我要向你举双手大声敬拜，世上最美的言语无法形容你的爱。主，你是我盾牌， 有谁能将我打败？在你的光中，我举目仰望，愁的四散，所以我要向你举双手大声敬拜。世上最美的言语无法形容你的爱。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就是在每个时刻与我们同在的神。因为有你，没有任何人能够将我们打败，因为主你已经为我们得胜了。所以我们要宣告哈利路亚，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得胜能力权柄都归给你，因为你配得我们的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每一步你都带领我们一起走过，你亲自来教导着我们，说我们可以行走在你的公义里面，行走在你的恩典当中。谢谢你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你。每一步你都陪我一起走过，教导我，让我在你恩典中。你总是无条件的爱来爱我，带领我，扶持着我。每一次患难中你都安慰我，修复我，将我抱在你怀中，告诉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没有人能将我与你隔绝。我相信你会保护我，我愿意将一切交在你手中。就算将会面对风雨，在你应许中站立，靠着你我勇敢前行。每一次患难中你都安慰我，修复我，将我抱在你怀中，告诉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没有人能将我与你隔绝。告诉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没有人能将我与你隔绝。虽然不知未来如何，我相信你会保护我，我愿意将一切交在你手中。就算将会面对风雨，在你应许中站立，靠着你我勇敢前行。虽然不知未来如何，我相信你会保护我，我愿意将一切交在你手中。就算将会面对风雨，在你应许中站立，靠着你 我勇敢前进啊！我多幸运遇见了你，是你的爱把我寻回，自我冠冕并为我戴上、啊、这世上最美的风景也不能和你相比，在你眼中我全然美丽，这一生我哪也不去，只留在你的爱里，我的心紧紧依偎你。我多想永远停靠在你臂膀，就这样与你无关的我都不想，让我的眼单单注视在你身上，更多人是你最爱我的新郎。谢谢你，谢谢你是如此的美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了你，我们便一无所缺，因为主你会在每一个时刻陪伴着我们，并且主你就是我们祝福的源头，使我们在每个时刻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你就拥抱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你，谢谢你是如此的美好。哈利路亚，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一切的荣耀、能力、颂赞、权柄都归给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弟兄姐妹大家好，
孟牧师好，孟
牧师晚上好，
晚上好，
孟牧师好，晚
上好，
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有多少人听了我们上一次的主日讲道？我和玛利亚都在讲一些根基性的信息，我相信这是神在这个季节要带领我们讲，让我们的教会扎下正确的根基。所以今年在新旧交替之际，神给了我一个关键词，就是信心。上一次我们讲了简简单单的信心，我们讲了一个重点，是你不需要很大的信心，你需要纯净的信心，不要用那些不信心里的保留和不安抵消你的信心，这是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神在属灵世界的律就像他在自然界的律一样现实，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今天我们接着上次的讲道，再讲几个非常重要的有关信心的规律，可能会排除掉你在治愈、祷告等等方面上面的一些卡点，我相信会大大的祝福你的生命。神今天给我们的经文非常简单，大家也很熟悉啊。神在让我们回归到那些最基础的真理，那些可能很多人都觉得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真理。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很熟悉了就忽略今天的讲道。我发现圣经中那些我们忽略的东西往往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2章8到9节。你们得救是靠恩典凭信心，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上帝的礼物，也不是由于你们的行为。今天就这两句经文，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熟悉。我们得救是靠恩典凭信心，恩典是神的部分，信心是我们的部分。今天神给我们的题目是基于信心的恩典，永生神的鲜活的圣灵，感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感谢你赐给我清晰的表达， 赐给每一位听到的家人明悟的心。我们感谢你将要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以及这启示对弟兄姐妹们的祝福。我们相信主的心意是在我们的教会实行更多的神迹，带来更大的翻转。这一切都是因着你的恩典，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的恩典。我们相信，我们感谢，我们领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得救是靠恩典，凭信心。这听起来很简单，是不是？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我们的信心使得神为我们行神迹，是我们的信心让神行神迹的，是我们的信心让神给我们祝福，拯救我们，为我们翻转生命，给我们健康和富足的。有没有人想说，难道不是吗？我一直以为是啊。你上次不是讲，如果没有信心，就得不到神的喜悦吗？信心当然很重要，确实是我们得到神的祝福、医治、恩宠、保护、供应、带领、权柄、能力等等各样美好的礼物所必须的。但是如果你认为我们是用信心的小手去摇动神的大手，就像小孩子向爸爸撒娇的时候那样，哎呀，你帮我做这个吧，你帮我做那个吧，那就本末倒置，南辕北辙了。我们不能用信心来驱动神帮我们做事。在新约之下，神不是被信心感动去做事，神所做的一切都出自他的恩典，出于他的本性，不依赖于我们的行为，也不依赖于我们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法利赛人的信仰体系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让我们觉得要想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必须足够好，我们必须在某种意义上配得神的这些美好的礼物。我们刚开始做这个网站不久，那时候还是2021年，对，有一位姐妹给我们留言说，她2年前开始在教会做义工，为她所在的教会做了很多事情，她内心也非常火热，为主大大的摆上，但是她的生活不但没有变好，财务状况反而越来越差，家庭也出了很多问题。他经常祷告、读圣经、按时十一奉献，甚至还进食，他都不知道还能再做什么。他问我，为什么神不祝福他，反而让他的生活越来越差呢？我当时还不太会服侍人，我相信我的回答让他非常难过，再也不愿意跟我们联系。我不知道这位姐妹能不能听到今天这篇讲道，我想跟她道个歉啊。我当时应该更有爱心，更理解你的心情，说一些造就安慰的话。不过虽然我当时的表达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它确实包含着真理。因为你也许没有意识到，但从你说的话里面，我能看到神为什么没有像你想象的那样祝福你。因为你一直在说你为耶稣做了什么，而不是耶稣为你做了什么。你觉得要得到神的祝福，你必须配得，而为了配得神的祝福，你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当你觉得你已经比之前更配得了的时候，你开始怀疑为什么神没有像你想象的那样去祝福你。你的信心是基于你自己的，而不是基于神的。你觉得神应该比之前更祝福你的原因，是因为你自己所做的这些，而不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一切。你可能会说，我撒种难道不应该有收获吗？当然我非常相信撒种与收获的律，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而且非常信实的律。我们祷告，我们宣告，我们读圣经，我们听到，我们十一奉献，我们进食，我们服侍，我们侍奉主，这些都是在撒种，都应该有收获。圣经说得很清楚，不要自欺，神是不可轻慢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定从肉体收取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定从圣灵收取永生。这是保罗写的，同一个保罗，说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因着恩典白白的得到的保罗。 那个否定律法和做工的暴露，也同时向我们强调这仨种与收获的路。那保罗是不是自相矛盾呢？或者你不敢说保罗自相矛盾，你可能会问陈梦，你讲的是不是自相矛盾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今天这篇讲到，就是要给你们讲清楚信心的这些规律。我相信这对你的属灵生命有非常大的意义，所以请你耐下心来，听我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把这些真理讲明白。我们需要撒种，我们需要与神合作，我们需要在信心中祷告，在信心中读经，在信心中十一奉献，在信心中为主摆上。我们应该做这一切，但我们不是用这些行为去摇动神的手，好驱动神帮我们做事情。我们确实需要与神合作。我们所做的是在信心中回应神，这和认为神必须回应我们的信心有很大的区别。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你们得救是靠恩典凭信心，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上帝的礼物，也不是由于你们的行为，以免有人自夸。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恩典这个词的意思是无条件的，没有条件，不配得的神的宠爱。关键词是不配得。如果神是按照信心的高下决定赐给我们什么，那就不再是恩典了，因为我们可以自夸我们的信心啊，你知道，因为我的信心大，所以得到的恩典多。我们不是用信心去交换恩典。神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恩典，不依赖于我们，既不依赖于我们的行为，也不依赖于我们的信心。约翰福音说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赐下来的。什么时候赐下来的？恩典是在2000多年前，借着耶稣在十字架的完工赐给我们的。这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出生之前，没有2000多岁的人，对不对？在我们每一个人出生之前，神就已经通过十字架赐给了我们一切。彼得前书2章24节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痊愈。”这句话是完成时态，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被医治了，而不是我们将要被医治。你已经得痊愈。我们想想看啊，如果神需要看到你的信心才治愈你，那会多么的荒谬！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痊愈。假如是你的信心推动了神的大能的手来治愈你，这意味着每一次神要治愈一位家人的时候，他就得再去受一次鞭伤。当然不可能是这样，耶稣已经受过了鞭伤，他现在坐在天父阿爸的右边，仇敌已经变成了他的脚凳，没有什么能再鞭打耶稣了。耶稣已经完工了。他已经治愈了你，他已经祝福了你，他已经给了你更丰盛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受了所有的刑罚，他已经在第三天释放了他复活的大能。你不需要再用任何方法去推动神做任何事，你生命中需要的一切他都已经给了你。这就是恩典，恩典已经发生，跟我们无关。不管我们怎么做，我们都不配得这恩典。你不可能，也不需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一点。如果神赐福你的原因是你能做的像耶稣那么好，或者因为你有耶稣一样的信心，那就不是恩典。信心不是神为我们做事的原因，信心是我们对神已经为我们做了的事情的回应。很多基督徒觉得非常沮丧、辛苦。那为什么做一个基督徒会这么难？是因为他们聚焦在自己身上，他们想要成为他们不可能成为的人，想要做到他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会让定罪进入你的生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完美，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不犯任何罪。要知道，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想这是不言自明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我也知道，你也知道，都知道自己有没有生过气、动过怒、着过急、羡慕过别人的东西、 如果我有他那样的身材就好了，如果我也有他那么有钱的老公就好了。你有没有看不上你的儿媳妇？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婆婆管得太宽？我们都有骄傲，你看我为主做了这么多，我们都有虚荣，你看我吃东西都有节制，是不是？我可以一直说下去，早晚会说到你的问题。我们有刚强的时候，也一定有软弱的时候，否则我们就不再需要耶稣，也不再需要恩典。所以，如果你注视着自己，撒旦总能控告你，他能控告你的行为，同样也能控告你的信心。而神拯救我们的计划之所以完美，就是因为撒旦不能通过控告我们的不完美来迫使神离弃我们。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一切本来就是出于恩典，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神早就在2000年前赐给了我们我们需要的一切，就像神在伊甸园里为亚当和夏娃所做的。你知道神最后一个造我们，不是因为他最后才想起我们，相反，恰恰是因为他创造其他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他预先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这才创造我们。这样等亚当饿了的时候，他就不用去找神说我饿了该怎么办啊，神一上来就告诉他，树上的一切果子你都可以吃。神不是等着亚当饿了才去创造他可以吃的果子，他预先就知道亚当所需要的一切，预先就准备好了亚当所需要的一切。神一早就知道今天地球上会有70亿人口。神不会说，哎呦，你们怎么这么能生啊，我得赶快再多造一点氧气给他们呼吸用。他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对于基督徒他更是这样。对他来说，你不是70亿人中的一个，你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你是他的心肝宝贝，他在你妈妈怀上你之前就认识你，他数过你头上的每一根头发，他给你专门定制了一个计划，一个美好的赐祝福的计划，他要让万事都相互效力，让你得益处。所以我觉得全球变暖不会毁灭人类，我相信地球再变暖，但是地球的温度经常变化。你知道地球曾经有冰川期，也有比现在更热的时期。恐龙时期的地球比现在热得多得多。我不认为神不知道我们会产出这么多二氧化碳，他早就在地球上设计了自我调节的功能。如果我们真的有能力毁掉地球，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快回来。神预先为我们的一切都做好了准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唯一缺乏的是我们对如何使用神已经给我们的这一切的知识。以弗所书1:18说，我也求上帝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呼召给你们带来了何等的盼望。他应许赐给众圣徒，就是我们，赐给众圣徒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运行的全能是何等的浩大。保罗不是求神来祝福我们，而是求神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到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基业有多么丰盛，能够看到他那无限伟大的能力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里面充满了他力量的全能，全能就是权柄和能力。一旦你重生了，耶稣的灵在你的里面，你不需要更多的全能，你已经有了那让耶稣死而复活的全能。你可以借着这全能奉耶稣基督的名做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你需要运用信心去使用这全能，但你不是用信心去推动神让他用这全能来为你做事。信心不是你跟神说你看我去教会了，我听讲道了，我十一奉献了，这些我都做了，我也宣告了，为什么我还没得医治呢？为什么我的财务还没有翻转呢？为什么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呢？你怎么还没有为我成就这些呢？如果你去跟神说，我为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现在该是时候你为我做点什么了，你就为自己打开了定罪、自卑、失败、悔恨等等的大门。 你把你的信心放在了你自己身上，而不是放在了神的身上。神不需要回应任何东西，包括你的信心。神不需要回应亚当和夏娃跟他说我饿了，给我点吃的。神早就把吃的准备好了，亚当和夏娃可以自己去摘。神已经准备好了你需要的一切，而因着恩典，他都已经给了你。当耶稣说成了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成了，他不需要再做什么。他现在坐在天父阿爸的右边。我上次讲到的时候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就是我们跟神有一个联名的账户。神在2000年前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已经把他要赐给我们的一切都存到这个账户里了。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在我们遇到任何问题之前，在我们还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之前，你就已经有了这个账户和里边的所有资产。我们只需要从这个账户中把这些祝福都取出来。而信心就是帮助我们从账户中取这些资源的载体，就像你银行账户的 U 盾一样。信心不是神做事的动力，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基于恩典，但我们通过信心把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取出来。有人说这有什么区别？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凭着信心，反正你没有信心你就得不到。到底是我们响应神，还是神响应我们？这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的关系。一个是你在耶稣已经为你成就的工作中安息，一个是你在工作，你把重担背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你在想办法让神为你做事。一旦你开始认为我们需要通过信心去推动神，你的焦点就在自己的身上，你就成为了整个链条的关键一环。你们听说过这句话吗？一根链条的强度不会超过它最弱的一环。如果你把你自己变成这链条中的一环，那么这根链条很容易就会断开，因为你肯定是这其中最弱的一环。这就是为什么撒旦通过你来攻击神，他直接攻击神不行，他不能直接攻击神，对不对？让我们拿医治做例子，因为医治是信心运行中最简单的例子之一啊。如果我们聚焦恩典，你寻求医治的时候，你会想什么？你会想，神愿意不愿意医治我？神能不能医治我？就完了，对吗？神当然想医治你，神非常非常的爱你，神当然也能医治你，因为神有无限的大能，而且因着他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痊愈，他已经医治了你。你相信这些，你纯纯粹粹的聚焦这些，你就能把神已经给你的医治从账户里取出来，你的信心自然的运行。有时候你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在使用自己的信心。但是如果你聚焦你自己的信心，你会想什么？你会想，哎呀，我的信心行不行？我有没有足够的信心？我的信心能不能让神悦纳我？我有没有正确的使用我的信心？我的信心够不够纯粹？你会纠结这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都会影响信心的运行。恩典福音与宗教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聚焦于神，聚焦于神的美善和神的大能。一个神迹胜过无数努力，你的信心不能是基于你自己，你需要基于恩典的信心。你也不是什么都不需要做。亚当和夏娃饿了的时候，不是去找神要吃的，神已经给了他们供应，但他们需要自己去拿，他们需要伸手把苹果摘下来塞到自己嘴里，然后再嚼，是不是？神没有把吃的东西嚼碎了，再吐到他们嘴里让他们吃。还记得我讲过认出神的回应这篇讲到吗？神没有把玛拿做成饼塞到以色列人的嘴里，他们还是需要每天去采集玛拿，采集玛拿之后，他们再把它做成饼。你向神要一个工作，神给你一个面试的机会；你向神要一个配偶，神给你一次约会。你需要凭着信心去做这些事情，你需要凭着信心去回应神给你的这些机会，这些机会就会变成你生命中 实实在在的得着。信心是你对神已经赐给你的东西的回应和领受。假如你把信心看成是促使神对你的回应的动力，促使神对你做出回应的动力，那它就不是信心。保罗把这些东西叫做什么？叫做 Erga 英文翻译成 works， 但它的范围远远超出中文翻译的行为，是指任何想要神不得不给你做事的东西，而这恰恰是唯一能阻止恩典运行的东西。我们要领受恩典，就必须放弃那种我们需要摇动神的手去为我们做事的思维。相反，我们要回应神已经给了我们的恩赐。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这样说哈，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祷告时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已经得到了，就必得到。”这节经文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甘坚信牧师经常引用这节经文，但是有人拿这节经文当作是逼迫神为他做事的依据。他说：“你看，这是你自己说的，我照着做了，你怎么能不为我成就呢？”甘坚信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在他的家乡有这么一个女子，她在当地很有名，她也为主摆上，她建立了一个圣经学校，花自己的钱建立了一个圣经学校。他拿着这节经文宣告，要另一位叫做肯尼斯·科普兰Kenneth Copeland 成为他的丈夫。他说：“只要我相信已经得着，事情就必须为我成就。所以我祷告，我会得着 Kenneth Copeland 做我的丈夫。至于 Kenneth Copeland 当时已经结婚了，娶了 Gloria 这个小问题，他就诅咒 Gloria 早早死掉，把位置给他腾出来。”他真的去举行了一个婚礼，他穿上婚纱，跟 Kenneth Copeland 在属灵世界结婚。当然 ，Kenneth Copeland 没有去啊，但是他相信，在属灵世界里，他已经与 Kenneth Copeland 结婚了。然后他就等着 Gloria 死，好让他能如愿以偿。你们觉得他的愿望实现了没？当然没有。但是为什么？经文是这么写的呀？难道经文不是说？不管你祷告的时候求什么，只要相信已经得到了，就一定得到吗？他为什么得不到？第一个原因很简单，是我们上次讲过，是谎言的问题。他诅咒 Gloria 死，这是魔鬼的谎言，信心不能承载谎言。但是，是不是说，如果 Kenneth Copeland 当时没结婚，不需要诅咒 Gloria 死，他这么求就能成功呢？当然也不是。想想看，如果有两个人同时想做 Kenneth Copeland 的妻子，两个人都这么求，怎么办？难道是信心大的那个赢吗？当然不会。神对 Kenneth Copeland 的婚姻的计划不会为了两个人的祷告而改变，神的计划不会改变。所以他得不到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不能用信心去逼神为他做事，他只能用信心去领受神已经赐给了他的，神应许了要赐给我们美满的婚姻，他求这个肯定能求到，但神没有把 Kenneth Copeland 赐给他，这不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你不能用信心去逼神为你做事，但是很多基督徒他们误解了这一点，他们想用信心的手去摇动神的手，对神说：“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我想要我买的股票涨，我想中六合彩，你快看看我有多大的信心，我在听讲道，我在宣告神的话语，我在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你必须为我做到。你看我禁食都40天了，我都快饿死了。神不需要回应任何东西，神不需要做任何事，通过恩典，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完工了。神是你的主，你不是神的主。当你跟神在路口相遇的时候，你不能招呼神走你的方向，你只能凭着信心走神呼召你的方向。所以我说，医治是信心最简单的应用之一，因为毫无疑问，神赐给了你医治，在这件事情上，你跟神是完全一致的，你不会走错方向。但在其他事情上，你要知道， 神给你的产业在哪儿啊？你不能随心所欲，以为自己可以横着走，无论想要什么都能得到。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赞美那些急祸不然的信心。什么叫急祸不然的信心？有多少人知道急祸不然的信心？这有一个故事写在但以理书里。当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对他非常重要，但整个巴比伦没有人能解这个梦。他很生气，他要杀死巴比伦所有的预言家，这也会波及但以理。于是呢，但以理就向神求问，神把尼布甲尼撒的梦和如何解梦都告诉但以理。在梦里，尼布甲尼撒梦见了一个人像，由金银铜铁四种金属制成，巴比伦对应着黄金打造的头，接着是白银的胸膛、铜的肚腹、铁的腿，还有裂开的双脚，虽然是铁打的，但是裂开了。这个梦预言了巴比伦的灭亡，巴比伦之后会有三个强大的国家依次占有巴比伦当时占领的巨大疆土，这三个国家是波斯、希腊和罗马。神甚至预言了最后罗马会分崩离析，分裂成很多小国，就是现在欧洲的样子。尼布甲尼撒听了之后非常担心，因为当时巴比伦的国土不断扩大，但是他没办法融合各地的人民，于是他打造了一个全身黄金的塑像。你不是说银的、铜的、铁的部分会替代黄金的部分吗？我就打造一个全身都是黄金的像，象征着巴比伦的长治久安，不被其他国家取代。这当然不会改变神的计划，神对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计划一早就已经定下来。但是尼布甲尼撒要求巴比伦境内所有的人，只要听到音乐响起就要朝金像跪拜，否则就会被投入烈火窑中烧死。他用胁迫手段向人民索要信心，他以为信心是一种力量，可以帮助他保全他的国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注意到没有？所有的偶像都贪图你的信心，他们贪图你的钱财，也贪图你的信心。所以有些人也是这么看我们的神的，他们以为神需要我们的信心，所以可以用信心换取神为他做事。神不需要我们的信心，神不需要任何东西。神要求我们有信心，是因为我们需要信心去领受神的恩赐，而神看到他的孩子能够接受到他的礼物，就会喜悦。为什么尼布甲尼撒要求巴比伦人音乐响起来就要跪拜，不管什么音乐，只要响起来就要跪拜？这让我想起希特勒说过的一句话。有人问他音乐和政治的关系，他说音乐就是政治，因为音乐和政治都需要鼓动人的情绪，情绪是魔鬼搅扰我们的工具。有三个以色列人不愿意跪拜金像，这三个以色列人是信徒如何在任何文化之中生活的典范。他们在巴比伦兴盛，他们在巴比伦寻求神的祝福，他们从一介白丁，一个被掳到巴比伦的外族人，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连续两次被尼布甲尼撒提拔，现在在管理巴比伦省。这就像是什么？就像是北京市市长这样的岗位。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兴盛，基督徒应该在你所在的社会中兴盛。但是如果你让他们敬拜偶像或者弃绝自己的信仰，他们坚决不会，他们不向金像下跪。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说我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是不是没有听明白我的命令？我说的是只要听到音乐声，任何音乐声，你们就要向我的金像下跪。你们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什么样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沙达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原文中其实这不是一个傲慢或者鲁莽的回答，而是很尊敬诚恳的回答。他们说的是，你没有误解， 我们也不会为自己辩解。控告我们的人说的是真的，我们没有敬拜你的镜像。至于哪个神能拯救我们，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应当知道，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也绝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注意这三个人，他们有充分的信心，他们毫不动摇，但是他们不预先设定神会做什么。有人说即或不然，这说明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啊。他们有足够的信心，但是他们不预做假设，他们把主权留给神。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尼布甲尼撒把他们扔进火炉，但是他看到火炉中不是三个人，而是四个人。第四个人看起来好像神子，耶稣基督现身在火炉里与他们同在，比平时热七倍的烈火，除了烧断了绑着他们的绳子，连衣服都没有烧焦。我相信这三个人在火炉里一定是大大的喜乐，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他们之中，与他们一起受难，来纪念他们那即或不然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神是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相信神的美善，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的主权，相信神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我们相信神的计划，我们相信神，不是相信他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想法为我们成就。我服侍过一个家人，他的女儿考教师资格证，他们祷告祈求领圣餐宣告找我们服侍，但是最后他考试成绩差了三分没考过。相反，神给他安排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而且是半工半读，没有太大经济负担。如果他纠结自己想要的结果，他看到的会是他的信心没有用，神没有为他成就，他没能考到教师考试资格证，没能留下来在国内工作。但是大家知道，2023年，中国新生儿只有788万，比2022年跌了168万，比80年代每年1700万的出生人口下降了一半都不止。今年新婚的夫妻的数量大跌，预示着未来两三年的出生人口会持续下降，中国对学校和教师的需求会逐年减少。现在很多幼儿园都招不到生啊，我看到一个数据说幼儿园已经关了一半了。神没有在跟他女儿的联名账户里存入教师资格证。神的计划不是让他的女儿在国内当老师，所以他没办法用他的信心把教师资格证取出来。神没存你怎么学啊？但是如果只是这样就颓废了，就失望了，他女儿就会失去出国留学的机会。那我再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啊，这是个名人，有多少人知道 Taylor Swift 泰勒·斯威夫特？他是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歌手，他去年到今年年初做了巡回演唱会，光是门票就卖了10亿美金，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所以有些人说他就是整个音乐行业。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外婆是教会唱诗班的领唱，同时也是一位歌剧演员。泰勒他自己的歌唱生涯是从教会开始，他的家庭有非常传统的价值，所以在他歌唱生涯的早期，他跟一个前男友分手，这个事情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前男友呢，也是一位艺人啊，当时两个人名气差不多，都在上升期，但前男友跟他分手的风波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给他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本来风波快要平息了，他终于可以喘口气，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前男友到处跟人说他要离开他当时的女友，跟泰勒复合，这让泰勒非常的困扰，很多歌迷都因为这件事质疑他，说他是一个挖墙脚的女人。泰勒呢，恳切地祷告，求神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但是神并没有平息这场风波。是不是神不爱他呢？是不是神不信实呢？相反，神给了他一个机会，跟著名的歌曲创作人 麦克斯·马丁一起创作个人专辑。麦克斯·马丁捧红过很多歌坛巨星，创作或者与歌手联合创作过很多成名曲。马丁就建议他的这个专辑以这次恋爱的过程、失恋的过程为主题，主打歌就叫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我绝不会，绝不会与你复合。这个专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5首歌曲，包括主题曲《我绝不会，绝不会与你复合》，还有《Blank Space》《Shake It Off》，都登上了公告牌排行榜的第1名。公告牌排行榜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榜单。这张专辑奠定了泰勒·斯威夫特在英语歌坛的领袖级地位。再也没有人去讨论她的前男友。因为他们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没有得到你所求的，是因为神要把你高举到另一个层次，神对于你有更美好的计划，他没有在你的联名账户里存下你所求的东西，他给你存了更好的东西，你不能卡在你的想法、你的计划、你的心意之中，你要有急或不然的信心，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要赐给你的，是你想象不到的，超出你的想象，因为神有无穷的创造力。创造力不在乎你有多少想法，而在乎你凭着信心能让多少神的想法在你的生命中成就。有时候，同样是一次心碎，同样是一次考试失败，有的人一蹶不振。有的人因着急或不然的信心，成为了他生命的转折点。所以，我想顺便讲一下错过的信心。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都会错过神的一些祝福。但你知道吗？神的礼物是无穷无尽的。不要担心错过了神为你安排的这个配偶，不要担心错过了神为你安排的那份工作。不要担心错过了神为你开的某一扇门，神是无限的，无限大减去一还是无限大，无限大减去100还是无限大，无限大减去10000还是无限大，在错过了恩典的后面，还有无穷无尽的恩典，而且神可以在你的错误中祝福你。所以我建议大家考虑一下这个命题，区分基督徒和那些没有信仰的人的。不一定在于我们有多少次失败，而是在于这些失败会不会转化成祝福，带来大有果效的神迹。也许你经历一些挫折，正是因为神要向你展示他伟大的创造力。我们的神不仅有创造力，他还是创造者。有创造力的人可以从原材料中创造出绚烂夺目的成品，而神是创造者。他不需要原材料就能创造。在创世纪第1章，他对着空虚混沌说话，而他的话语带着能量，他对着黑暗说话，带来了光明。神不是去说他看到的东西，而是说他想要的东西。所以他把我们叫做义人，不管我们生命中有多少过犯，神可以创造出与他手中的材料完全相反的东西。起初，神创造了宇宙。当时没有物质，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但这都挡不住神，因为他是创造者，他不只有创造力。神创造不是为了换取我们的信心，或者回应某种压力。神不需要回应任何东西，相反，光、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对他的话语的回应。如果你问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他的想法是从哪来的？他会告诉你是从生活来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神不需要从生活中得到想法，他创造了生活，他是每一个人的生活的作者。亲爱的听姐妹，你知道吗？现在，这位创造者，他就活在你的里面。如果这位能够从虚无中创造出宇宙，能够创造出与他手中的材料相反的东西的神，就住在你的里面，那么按理说，他也可以通过你生命中的一些跟你所祷告的、所盼望的、所想要的、看起来相反的东西，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创造出你真正需要的东西来。因为他就是这样的神，因为他很擅长这样的创造，因为他不需要什么就能够创造一切。神不需要任何东西就能做任何事。事实上，神可以用我们的愚蠢把它变成我们未来宝贵的智慧。圣经里有一位国王叫所罗门，他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但是让我对所罗门的智慧最惊讶的是，他是在他爸爸的愚蠢的决定中出生的。大卫强占了别示巴，非常愚蠢。别示巴的老公在为他打仗，他害死了忠臣，非常愚蠢。神派先知拿单去质问大卫，大卫忏悔自己的过错，忏悔之后又去跟别示巴睡觉，非常愚蠢。但别示巴为他生的孩子所罗门却成为了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君王。神怎么能从这么愚蠢的事情中创造出这么精彩的生命呢？这就是恩典。有人说你们恩典福音讲的都是些什么？这就是我们讲的。当我们不使用智慧的时候，神会使用我们的愚拙。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神会使用我们的错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会使我们的罪给我们祝福，给我们翻转，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这就是恩典。神通过我们的愚拙能做到比我们用智慧做到的更多的事儿。神就是这么伟大。我当初就做过非常愚蠢的事，我离开了一家非常好的企业，去给一个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股东管理公司。在第三年，神告诉我要离开这家公司，而我呢，我却在祷告的时候说，神啊，你把这家企业做得更成功好不好？当然我的祷告没有实现，我错过了神的计划，但是神没有错过我的生命，他给了我更大的护照，给了我更好的生活。我不是在鼓励大家去做愚蠢的决定，不是建议你们酒后开车或者嫁给错误的人，当然不是。但我认为很多人不相信他的生命里可以有神迹，是因为自己做了一些愚蠢的决定。神今天让我来告诉你，即使你走错了路，错过了他在你的账户里存下的祝福也没有关系。神早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只要你在信心中寻求他的旨意，你还可以找到更多更大的祝福。这让我想起了保罗在马耳他遇到海难，他们当时也没有听神的建议，强行出海，结果遇到了飓风。这不是保罗的问题，因为保罗当时是囚犯，他没得选。神告诉他这时候出海会遇到飓风，他告诉了百夫长和船主，但他们不听。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我相信很多人会凭着信心祈求，神啊，你动动你的手，你使用你的大能，让我们的船不要遇到飓风，可以吗？对不对？但保罗没有，因为他知道他不能用他的信心的手去摇动神大能的手，让神改变神的计划。但是神可以把我们错误的决定变成他对我们新的护照。保罗是因为别人的愚蠢触礁的，我知道这是最让我们难受的地方。如果是我的错误我认了，但如果是别人的错误，而那个人甚至今天都不愿意跟你来一起来听讲道，现在你要生活在别人做的愚蠢的事情当中。经济不好，房价崩塌，这都不是你的错。但我想告诉你的是，神也可以使用别人的愚蠢，在你的生命中创造美好。保罗他们遇到了海难，但是他们安全的上了岸。他们上岸的地方叫马耳他，今天这里是一个旅游胜地，但是那时候这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封闭的小岛。他们在岛上遇到了说土话的土人，他们语言不通，但土人没有把他们抓起来做奴隶，相反却给他们生活，招待他们。这时候魔鬼起来攻击保罗。经文说， 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就蹦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一定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的手一定会肿起来，然后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很长时间，见他没事儿，就转念想，他是个神。离那地方不远，有些田产是岛长不百流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当时不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了船上。有多少人相信神呼召了保罗来治愈这岛上的病人？如果你相信，你可以在聊天里告诉我。有多少人相信保罗是因为别人的错误遇到了海难？到底是海难还是呼召？保罗到底是触礁了还是跟随了神的呼召？有没有可能在你的生活中被你叫做触礁的东西，神可以拿来成就对你的呼召？那些人际关系中的触礁，那些财务上的触礁。当我在事业上触礁的时候，神把我带到了万里之外的地方，给了我新的护照。那时候我遇到了一群疯狂的人，他们给自己拥有的企业捣乱，错过了企业最大的机遇。但是我也遇到了你们，神不是把我送到你们所在的岛上，而是把我送到离你们万里之外的地方，让我通过科技来服侍你。并不是神希望我出教，并不是神没有事先告诉我要躲避教室，并不是神没有给我开其他的门，但是在我触礁之后，神给了我新的护照，神在我的怜悯账户里早有预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也在生活中触礁了，我希望你也在信心之中寻找神对你的新的护照。你知道神给你的一切都要在他的呼召之中让你领受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也经历了一些风浪，经历了一些是非。不管你把这些事叫做错误，叫做触礁，叫做失败，叫做不幸，不管你怎么叫他，神会看着他说，别以为我不能用他来创造神迹，不要以为我不能从破碎之中创造出精彩绝伦的未来。你们看到有毒蛇来攻击保罗了吗？神也可以使用这个，魔鬼没有办法偷窃耶稣已经给了你的东西。相反，神可以使万事相互效力，让你得益处。这也包括魔鬼对你的攻击。既然神这么伟大，既然神这么爱我，既然神能使用我的愚拙，既然他早就准备好了一切，把一切赏赐都存入了我的账户里，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躺平呢？我还要不要读经祷告十一奉献与主同工为主摆上呢？恩典是不是犯罪的许可证？或者我是不是可以横着走，反正我做什么天父阿爸都会把它变成我的益处呢？所以最后让我回到撒种与收获的旅，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称义，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靠恩典凭信心，与我们的行为无关，以免我们自夸。但也是保罗写下了这几句经文：不要自欺，神是不可轻慢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定从肉体收取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定从圣灵收取永生。这几句经文怎么能融合进保罗的神学理论呢？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也许是比医治更简单的运用信心的场景。我们这几天正在为弟兄姐妹们施洗， 我们教会迎来了第一届在我们教会受洗的肢体，我们非常感恩。神撒下的种子在我们的事工中得到了大丰收，我们这一届为主收获了超过200名新的家人。我想在这里欢迎他们回到神的家，也感谢所有帮助我们一起撒种的小组长、同工和弟兄姐妹们，请大家一起给他们一个衷心的祝福。毫无疑问，我们能够收获是跟我们大家一起所做的讲道、服事、医治、小组的讨论、平时里传福音、做见证，跟这些撒种是分不开的。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神，因为如果没有主耶稣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去，没有一个人能够重生得救，对吗？而且也正是圣灵在他们的心里工作，才让他们看到了真理，从而重生得救。所以他们得救是因着恩典。不过，耶稣在他升天之前也确实告诉门徒们，圣灵会降到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看起来，神的恩典和我们的撒种，这两者缺一不可。但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安德烈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他早年在德州阿灵顿做牧师的时候，他举办了很多通宵的祷告会。在一次通宵祷告会中，安德烈内心非常火热，他挥舞着拳头，一边敲在墙上，一边祷告说：“主啊，请你做工，假如你像我一半这么爱这个城市的居民，请你改变他们的心思意念，让他们信主得救。”他说他被他嘴里说出来的话震惊，我怎么可能比神更爱这个城市的人呢？但这就是宗教一直在教我们，让我们通过行为、通过信心、通过各种方式去摇动神的手，让神从宝座上站起来为我们做事，好像我们不去拉他，他就会一直坐在宝座上不动一样。主啊，你为什么还不拯救他们？我已经为他信主这件事祷告了20年了。这就像什么？就像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祷告，神根本就想不起来这个人一样。但事实是，耶稣比我们更爱他，他比我们更想拯救他们。耶稣早已经做了足够的工作，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们不需要去感动神，神比我们更爱这些人。我们不需要去给神更大的动力去拯救世人。这种想法其实对神是一种亵渎，因为我们在抢神的荣耀。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替他代祷，光靠神，他们都得下地狱。他们得救全是因为我们在祷告，是我们让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这不是很荒谬吗？是不是？这非常荒谬。但同时，神确实是通过我们传播福音、做见证、拯救世人。我们不能往床上一躺，摆个大字，反正一切都取决于神，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这同样是不对的。这就像一条路，两边都有坑。你为了躲开这边的坑，掉进那边的坑。假如你想顺利到达你的目的地，你必须在路的中间开车，保持平衡。两边都有坑，一边是光靠恩典。有一首老歌是怎么唱的？我本来想给你们唱，但是我怕唱不好。Wherever we'll be, we'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will be. 未来都已经确定了，我根本什么都不用做。另一边是盯着自己的信心，我得想办法通过信心，通过我的行为说服神来帮我做事，这两者都是不对的。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有多少人知道，耶稣已经为天下所有人的罪都付上了代价，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信主得救，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因为他们必须凭着信心才能得救。神已经做了他的部分，现在我们需要用我们的信心去回应。 所以在一个人听到福音之前，在一个人理解福音之前，在一个人相信福音之前，他没办法重生得救。尽管耶稣已经买赎了他，为他付上了代价，他无法领受恩典。尽管神的恩典够这世界上所有的人用的，没有撒种就没有收获。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又凭着信心呢？因为单靠恩典或者单凭信心，我们都没办法得救。这就像铁路有两条铁轨，一条是恩典，一条是信心。如果少了一条，永生的列车就没办法行驶。这个道理不只可以用在重生得救这一件事上，也同样可以用在医治、财务、事业、家庭、婚姻、学业、生意、孩子，可以用在神祝福我们的每一个领域。确实，神确实已经给了我们丰盛的礼物，都存在我们的账户里了，但我们必须凭着信心去领取。就拿医治来说，神已经治愈了我们，你不需要去摇动神的手，让他从宝座上站起来，再去为你受一次鞭伤。但同时，你需要撒种，你需要听到、宣告、祷告、领圣餐、涂膏油，想念主对你的爱，想念神的大能。如果你只是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你没办法领受神对你的医治。但是如果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主啊，你看我都做了啊，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现在该是你医治我的时候了，你怎么还不来医治我呢？这种想法会阻止恩典在你的身体上运行。保罗说，我们必须撒种，但是我们不能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我们要顺着圣灵撒种。种子不能撒向自己，种子要撒向神，撒进他的恩典里。保罗说，我们只能从圣灵收取永生。你撒种不是为了让神更爱你，更愿意医治你，他在你出生之前就爱你，他一直都愿意医治你，他做这一切是为了让你明白，你做这一切是为了让你自己明白神的心意，把神已经放在你里面的可以把死人复活的全能使用出来，把神已经存在你的账户里的医治取出来。在创世纪里，神让亚当看守打理伊甸园，我相信也包括撒种种树，对吗？圣经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是神让树木生长，但亚当仍然要撒种。如果亚当饿了的时候，就躺在树下面，说反正神会给我供应，等着神把果子喂进他嘴里，我相信他会饿死。但是亚当爬到树上去摘果子、打理园子、撒种子，并不是为了让神发给他工资，好买树上的果子吃。他在神的恩典之中白白得到、白白领受这些食物。保罗说，如果你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子，撒在自己的骄傲里，撒在自己的配得里，撒在法利赛人的思维里，你收获的只可能是败坏。但是如果你是撒在圣灵里，你就能得到永生。有多少人知道永生不是你死了之后才开始？永生是从你重生的那一刻开始，你从重生那一刻开始成为了新造的人，成为了新的物种，进入了新的生命。神不是按照你肉体的情况来划分你的生命阶段，神是按照你属灵的情况来划分的。所以你在属灵世界重生了之后，你就已经进入了永生。所以保罗是在告诉我们什么？你把种子撒下圣灵，你现在就可以得到祝福，可以收取神在永生的道路上给你留下的、给你预备的所有的丰盛，活出更丰盛的生命。这不只包括医治和健康，还包括财务兴盛、事业兴盛、家庭兴盛、孩子兴盛等等。而这些领域比医治更复杂，你需要学会与主同行，学会顺服。当你与神同行的时候，你知道神是美善的，神所做的事情都是美善的，神让你做的事情也一定是美善的。如果你顺服神，你就不会犯罪，不会欺诈，不会偷窃，不会淫乱。我们撒种 不是靠我们自己有多么的圣洁、多么的智慧，是靠神的带领，在神的带领下过圣洁的生活。这听起来有点拗口哈、啊，这是今天讲到最难理解的一段，所以我把这个话再重新说一遍哈。我们并不是因为撒种而收获的，我们并不是因为撒种而收获的，我们是因为顺服神、跟着神、走在神的计划之中而收获的。一路撒种，只是顺服神和跟随神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的焦点不能放在撒种上。耶稣说，法利赛人那样看上去圣洁的生活，他们看上去非常精彩的祷告，看上去他们能守很多律法。耶稣把这叫做伪善，因为他们没有聚焦在神身上，而是聚焦在自己撒种的行为上。他们觉得因为自己撒了种，所以配得所有的收获。这种心态恰恰阻碍了恩典在他们身上运行，反而让他们距离神越来越远。我们不应该聚焦在撒种的行为上，我们不是为了撒种而撒种。撒种本身不是目的，在信心之中与神同行才是目的。撒种只是结果，是我们的与神同行给我们带来了收获。而与神同行的过程中，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撒下很多美好的种子，对吗？撒种是表象，顺服和跟随神是本质。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表象去看本质是什么？如果你发现你在撒下美善的种子，你多半是在跟随神，走在了神的计划当中。如果你发现你撒下了很多邪恶的种子，你多半是掉进了撒旦的陷阱。所以，我们可以用撒种和收获的律来检查自己是不是在跟随神。我之前做 CEO 的那家公司，它的主营业务是靠传播黄色盗版内容支撑。所以神让我的内心非常不安。当时我想的是用一个新业务来替代这个老业务，但我没有想到来自股东的阻力甚至迫害。事实上，神并不希望我去这家公司，因为那家公司撒的种子是糟糕的种子，更没有想过让我在那干这么久。这些都是我自己愚蠢的决定。不过，当我们不使用我们的智慧的时候，神也会使用我们的愚蠢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间公司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神在我身上的许多祝福。但是我早就应该知道，我选错了路径，因为我管理的公司在撒播伤害人的种子。长此以往，我一定会收获这些种子带来的恶果，就是后来的迫害和伤害。你撒什么种子，就会收获什么。这是因为你走在神的计划中，就会收获神的祝福。你走在魔鬼的诱惑中，魔鬼最终会露出他凶恶的爪牙。神的计划一定是美善的，会播撒美善的种子；魔鬼的陷阱一定是邪恶的，会播撒邪恶的种子。宗教想让我们相信，是因为我们播撒了邪恶的种子，所以神用恶果来惩罚我们。这就像是什么？就像是说，你看那个鸟飞得这么低，是这些鸟让天上下雨的。确实，在下雨之前，你会看到低飞的鸟，但是这种解释把原因和结果颠倒了，对吗？会让我们误解我们的神，混淆神的品格，拉开我们与神的距离，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让我们信心没有办法运行，而这是很多人陷入的迷思。从一些传统教会到我们读书点施工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可能也陷入过这种迷思，在来到这儿之前，是不是？所以让我再强调一下这个真理：当我们看到自己在撒邪恶的种子的时候，在做道德上有问题的选择的时候，在伤害别人的时候，在损人利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落入了魔鬼的陷阱。长此以往，魔鬼一定会跑出来，因为什么？因为他想要吞吃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在撒美善的种子，帮助别人，荣耀上帝，舍己为人，传播福音，治病救人，做对社会有益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在顺服神，这是行在了神的计划当中。我们一定可以支取到 神在这个计划中为我们准备的祝福和褒奖。所以保罗劝我们要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是这样，像我们主耶稣肢体里的家人更应该这样。这就是撒种与收获的律。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约翰·麦克阿瑟牧师说，这是我们都没有办法逃避的真理。他的结论没错，虽然他的论证是错误的。不过，这里面并不是没有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也曾经撒过一些荆棘的种子、杂草的种子、稗子的种子，我希望你知道，神也可以使用这些，让你得益处。神可以使用我们的愚拙、我们的错误、魔鬼的攻击、魔鬼的诡计，让我们得益处。他已经在旷野里给你开了一条道路，他已经在沙漠里给你开了一条河流，在枯井里，神可以给你使命；在触礁的地方，神可以给你呼召。不管你在哪里，你随时都可以转向他。走回他为你准备的美好的计划之中，得到保护，斩断黑暗势力对你的纠缠，破除过去那些败坏的种子对你的影响，拒绝魔鬼对你的偷盗和毁坏。你可以破除他们，你可以让你过去的这些种子烂在地里，长不出来。以弗所书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在基督里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这个曾经是翻译的人为了表达过去时态，正确的翻译是已经，天上各种属灵福气已经赐给我们了，你已经被祝福了，不管是医治、财富、喜乐、平安、领导力、影响力、智慧、事业，你所需要的一切没有一样是神还没有给你的，虽然你不配得，这就是恩典，所以现在，我想请你闭上眼睛。我希望你脑海里出现的画面是堆积如山的珍宝，是你对美好生活的一切向往和憧憬。神都已经给了你了，都在你的账户里，丰丰富富，数不胜数。这就是神丰丰富富的恩典，都已经赐给我们。罗马书五章说，我们也凭着信，借着他，可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以盼望得享神的荣耀为荣。你现在就站在这恩典中，就站在所有的这些琳琅满目、数都数不过来、看都看不到边的财富之中。你只需要凭着信心去领取，这包括读经、祷告、赞美、圣餐、听讲道、十一奉献，也包括保罗说的行善、顺服神、宽恕人、与人为善、给人恩惠。神是信实的，你一定可以从你的账户中支取所有这些恩典和祝福。但同时要记住，恩典在你的生命中流淌，不会是因为你。只会是因为耶稣，你的信心不能基于自己，要基于耶稣，基于恩典。恩典和信心就像钠和氯，你不能单吃钠，你也不能单吃氯，这二者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食盐。你的信心要朝向神，而不是用信心让神朝向你。你的信心不能让神更爱你，神就是爱，但你的信心可以让你知道神有多爱你，可以照亮你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呼召给你们带来了何等的盼望，他应许赐给你们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他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运行的大能是何等的浩大，远远超越今生永世，所有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做主宰的和一切的权势，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蕴含着那无所不在、充满万物者的丰盛。天父阿爸，我感谢你今天照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那无穷无尽丰盛的恩典，也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对你的顺服中得着你要赐给我们的一切。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你已经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我感谢你在弟兄姐妹生命中已经成就的神迹，要在他们的生命道路上彰显。我感谢你在他们人生道路上为他们预备的平安、喜乐、健康、富足。我相信他们会成为你的恩典的见证，在信心中，在基于恩典的信心中，得着这一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领圣餐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同心合一的向你祷告，感谢你在今天给我们的启示，赐给我们的智慧，感谢你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这一切都通过你的身体和你的宝血进入我们，滋润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能够在顺服你的过程中得到你已经赐给我们的丰盛，在你的恩典中领受。我们感谢你破碎自己的身体来治愈我们，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受刑罚让我们得平安。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身体，就是领受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领受，我们来领受宝血啊！亲爱的天父圣灵，主耶稣，感谢你在我们中间，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用你的宝血拯救我们。感谢你用宝血赐给我们保护，带给我们祝福。所有那些聚集攻击我们的，必在我们面前扑倒；凡攻击我们的器械，必不被利用；凡审判师兴起，想要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必判他们没有罪。我们艰辛地依靠你，你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我们领受你的宝血，带着所有的能力、权柄和祝福进入我们，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家庭。我们思念你，我们想念你，我们也期盼你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领受，阿门。好，领受啊。好，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讲道到这就结束了。弟兄姐妹们，再见。
再见，
神
父，
再见，
神父，再
见，
神父，
再见，
平安，以马内利，
拜拜，
拜拜，
耶稣祝福。